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千瑞有两个好消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中一个呢，就是如果您家里现在正准备要装修，想更新一下厨房的话，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省钱的话，你可以要记一下这条消息了。那 Best Price Cabinet 这间橱柜公司呢，它是专门经营欧式的橱柜，而且他家的橱柜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的。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全加州最低的价格。有多低呢？他家的柜子平均下来只有270块钱一个，那一个小小一个不是一个，就是小中型的厨房的话大概2000块钱左右，中大型的厨房的话大概要4000块钱左右，所以是不是很便宜呢？尤其在现在原材料上涨的情况下真的是很便宜。但他家呢只有3种颜色，白色、浅灰色和木纹的颜色。那他的产品呢就非常适合想要省钱的朋友，或者是出租屋啊、公寓楼啊，或者是房屋翻新等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他3号C 的展示厅去参观一下，那保你满意。他的地址是在550号傻酷 Avenue 3号C， 那 zip code 是95131，你也可以打他的电话是408-618-1096。408-618-1096，我再说一下它的地址啊，就在550号傻酷 Avenue 3号C 95131。这是我们今天公布的第一个消息，可以帮你要周末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联系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呢，就是当然听我们良医妙药节目的朋友呢，肯定都是非常关注健康的了。所以在关注健康的朋友当中呢，我就有一个好产品要跟您推荐一下，就是大骨铸铁。那大骨铸铁呢，为了庆祝在台湾开业10周年，在湾区开业2周年呢，他特别回馈广大的客户，从即日起到10月17号为止呢，将所有的铸铁锅和铁水壶都有88折的优惠。那去过他们家店的朋友就会知道，他们家的产品真的是很颜值很高啊，而且质量很棒，所以打88折真是少见。那大骨铸铁呢，它是来自于台湾，它荣获了多届台湾的精品奖，然后它是运用高精密脱蜡陶瓷膜技术啊，所以它没有化学的涂层，而且它铁的原料都是来自于世界上有国际质量认证的供应商，也就是说你看得到的是颜值，看不到的原铁呢都是有保证的，不会有一些含毒的重金属，这是有保证的。那它为你的家庭提供了更加安心健康的铸铁锅和铸铁水壶。那我们很多人比较喜欢铸铁产品的话，就知道这铸铁锅呢，它是不粘的效果，是用物理不粘效果，是效果非常好的。而且你要配合日常的养锅呢，这样的锅呢是可以传宗接代，可以一代代的传下去。而且铁水壶煮出来的这种水呢，会释放被身体容易吸收的二价铁离子，可以补充你身体的铁质，可以将水呢煮成弱碱性水。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常吃肉呢，身体会呈现酸性，这样酸碱一平衡呢，对身体很有好处。如果您到超市去买一个弱碱性水或者是那种碱性水，还蛮贵的呢，所以可以考虑去看他家看一看。而且这样的水煮出来的茶呢，口感非常的好，而且清香回甘。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大家就很想知道他的地址了。他的地址呢是在 Cupertino 10215 South Dianza Boulevard Cupertino 10215 South Dianza 在 Cupertino。 咨询电话呢是669-298-8797 669-298-8797。 那它的优惠呢直到10月17号为止啊，全场88折。大骨铸铁在 Google 上一搜也能搜索到他们。好，我们今天呢是两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是希望周末大家有一个逛街的地方了。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良医妙药节目。那上就是应听众朋友的邀请了，说我们想之前听了麻中学医生讲了很多有关癌症的话题，那很多人觉得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就希望麻医生能做一个系列的讲座。所以呢，麻中学医生呢就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我们会连续办一个10期的一个癌症方面的讲座，今天是我们的第2期。我们今天主讲的是肝癌。那有关癌症呢，很多朋友可能并不陌生啊，它呢其实这个形成啊和治疗呢其实因人而异的，从中医的角度是因人而异的。那具体的呢，我们还是请麻中学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你好麻医生。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麻医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其实癌症的致死率还是挺高的，尤其在美国，有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因为癌症而死，而且在它已经是成为发达国家中一个很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而且据观察发现，发展中国家啊，这可能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那全球的癌症比率呢也在整体的上升之中。你说会不会是生活的越好，吃的越好，住的越好，那这个越容易得癌症呢？
也不见得，我觉得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对吧？你比如是发达国家来讲，它的检测手段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就是更容易检测出来。
还有人们对健康的这个需求不一样，他都想早发现，所以他筛查工作就做得非常好。那如果你要是一个不发达的地方，那么他在检测方面还有人们对可能对温饱的需求更高，对吧？所以到如果在健康方面，他可能就是在检测方面特别筛查方面应该做的就不够，所以我想着应该不发达的地方会有很多漏检的这些地方，所以有时候统计学统计出来的那在不发达的这些地方，那很多癌症他或者他得了癌症根本就不知道嘛，对吧？他怎么去被把它筛查出来呀？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各有各的不足吧。你从发达来讲，国家为什么发达？人们工作要努力，你只有努力才能发达，不努力他是没办法的。再加上综合的条件，对吧？所以说一般人吧，比如说咱们硅谷来讲，对吧？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刚来美国二十多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美国每个人好像都在笑那种，都走到路上很多人跟你打招呼都笑眯眯的。现在 这种也有，但是比较少，好像人们看到人们不管中国人美国人好像看着严肃的人好像更多一些，就人们内在的压力这个是肯定有的。那大家你要你要是好的生活住房，对吧？都非常贵，那么这个压力自然是会产生。如果你再养一大家子人，对吧？这个不可能没有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压力可能是在发达国家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像您在美国从事中医行业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专注在癌症和疑难病症的治疗之中，那你觉得在这么多年的观察当中，尤其结合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压力的问题，你觉得导致癌症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会是压力吗？
我想的就是你比如是这个肝癌的，咱们讲今天主题是肝癌的吧，因为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医讲，对吧？中医讲女子啊，情绪比较那个容易激动，对吧？所以中医讲是什么？女子以肝为先天，好，女子因为就是容易情，中医讲肝是管这个情绪的怒的，对吧？怒包括两个倾向啊，生闷气了、发火了这些。那么按道理应该女子得肝癌的比男子应该多，对吧？但是刚好相反，男子的肝癌呀、更多。男女的比例大概可能差不多3:1这样一个比例。
会不会是因为女生都很多很爱哭，把情绪就发泄出来，男生不爱哭，所以他就憋回去了？
对，女性吧，一般来讲她那个比如先生回家了，太太给她叨叨咕咕的，对吧？她把很多事情全说出去发出去了，
发泄出来。
男的吧生闷气，他听着他心里闷着糊了，他不吭声。而且他还有一个承担重任，对吧？人到中年，我们叫人到中年万事忙，对吧？你特别到中年这个时期，那人他男子他的内在的压力他一般轻易不会表现出来，回家他也不说，那么他在单位上所碰到的事情或者工作上所碰到的事情，或者甚至是家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都不会去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压力是真的是一个方面，就是如果论这个怒，刚才讲这个情绪这个怒，如果两个倾向来讲，那一个是比较发出去，一个不发出去，男子可能比较不发出去的人比较多。
那你觉得除了这个情绪呀、压力会导致这个肝癌的情况以外，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情况可能会导致肝癌呢？
当然我觉得最多的你比如说慢性病的因素，对吧？比如他就比如说大家知道乙型肝炎了，对吧？那么乙型肝炎它本身是一种的病毒嘛，乙肝病毒，它存在于体内，它也可以发病也可以不发病。它如果不发病，它叫 病毒携带者，
嗯，
对吧？如果发病就变成肝炎的这种患者，那么他这个病毒存在体内一定的程度，对这肝脏啊就会慢慢的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那有的人最后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他可能就变成一个肝炎，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肝炎，直接就是肝硬化，对吧？那有一部分人从肝硬化又往慢性肝炎又往前发展，最后变成一个肝癌，这种情况。那当然也还有遗传因素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所见到的因素，慢性病应该这个因素应该是值得重视的。
嗯，那你觉得是？那以前我记得从小就听说过乙肝啊、甲肝啊、丙肝，好多种肝炎哈。那这些种肝炎都容易导致这种肝癌吗？
其实按道理来讲，就是咱们最常见的还是乙肝比较最多，其他比较少。你像甲肝是个爆发型的，
嗯，
再比如是它是食物里面，比如是你吃的这个水源了，或者粪，或者这个被粪肺那个污染，对吧？人的排泄物粪便是被污染。这时候人后又误食，对吧？万一你喝了这被污染的这些，那么里面一些那个病毒，那么侵犯到你体内，这样它是一个爆发型的，所以出现黄疸了什么这人，但是呢来得快走得也快，那很快把那黄疸控制，那么很快就治好了。可是慢性的最常见的就是乙肝这个问题，
乙肝吧，
对，乙肝是最常见的了。而且大概是有一个统计啊，好像说是比如是咱们中国大陆来讲，好像就是差不多十个人呢，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所以我回北京，你看我就倡导这个公筷，
嗯，
那很多人他们吃着真不用，到现在也不用啊。
对，在国内我们都不太习惯用。
然后你就是到一个很大的饭店，他把那个每个人跟前给你摆一个公筷，对吧？
嗯，
他不像美国把那个筷子什么勺放在那个直接放到菜上面，
嗯嗯，
他是每个人给你放一个。这人用着用着他没这个习惯，混在一起了，所以那个这那么比较那个容易这种导致这种在那个通过一些唾液了飞沫，然后导致别人的感染，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
嗯，那一般来讲肝炎都会去吃药吧，尤其是乙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疑难的一个病症。那从中医的角度，能不能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包括甚至到肝癌这个程度，中医角度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回头请马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癌症的预防方面的话题。
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明年2月5日开课，大学3年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无需医学背景，毕业考取加州和全美针灸执照，成为博士中医。北京中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团队亲自授课，并接诊癌症及疑难病症患者。明年2月5日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开课，咨询学校预约门诊，请电650-918-9968，650-918-996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麻仲学中医师，他在美国从事中医行业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擅长用中医药的方式来治疗癌症及疑难病症。他本人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和青海大学的医学院本科。那他现在也在湾区创立了千帆大学，这是一所培养针灸与中药的博士专业的一所大学。那今天非常高兴呢，又邀请来您做我们的癌症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肝癌，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您对癌症，尤其是在肝癌这方面有想要咨询马医生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马医生咨询。好，马医生，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肝癌的它有可能会形成的原因，那我们肯定想防患于未然嘛，那我们如何在预防这个肝癌的路上多做一点什么呢？
其实现在比较最常见的，对吧，途径吧，那么一个是这个乙型肝炎这种病毒的这问题。那么这种吧，其实在更常见的，其实比它还常见的，但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就是脂肪肝的问题。对，因为脂肪肝你比如轻度的，它5%的这种脂肪在肝里这个含量，对吧，那它就是 属于比较轻度，可是如果你到 15% 它就比较重度的了嘛。那么以前大家对这个脂肪肝不太那个重视，
没太关注，
哎，不太关注，后来慢慢开始重视起来，就发现脂肪肝它最后也与这个脂肪性肝炎了，甚至这个肝癌了也有一定关系。
嗯，
那现在还有一种就是那通过基因检测嘛，哎，发现这个基因有一些那个变异 mutation 这些东西，哎，它可能就会也会导致这个发展成肝癌的这样一个就遗传因素嘛。那从这个当时我们讲是防重于治，就你要应该去预防它，对吧？预防它，如果你站在中医的立场上来讲吧，其实中医讲第一个是情绪，对，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比较平和，对吧？你说哎那个发火并不是很好嘛，对吧？但是那个你也在情绪平和，不是说闷葫芦不吭声，对吧？多交流嘛，对吧？家人了，朋友了，其实你多谈一谈，有些郁闷的事情多谈一谈，把这个情感抒发出去，那你就无形中，你这个
就疏
郁闷这个气就舒展开了嘛，对吧？所以这也是一种嘛。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真正有这种就是慢性病，就是赶紧早期赶紧治疗。有很多人吧，你像我们讲那个预防的时候，对吧？如果我搞一个健康讲座，我想我搞了有几百场，对吧？那一般的特点，如果你讲预防吧，大家好像就是离自己还远着呢，他不是太当回事。有的人比较重视了，很多人他并不重视，对吧？实际上等发病了以后才后悔，哎呀，我当时要怎么样就好了，对吧？所以有慢性病还是一定要及早的。
那你说其实预防来讲的话，可能很多人不重视，但是有一些常规的预防，就算是不为了这个，也可以为了别的这样预防方式，比如说在饮食上啊，在生活的习惯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对，其实我们想预防吧，无非是四个大的方面。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对吧？第一个是情绪，对吧？这个刚才咱们讲了。第二个呢，那就是你说这个饮食的因素，那其实很多很多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有一点就是问题，就是比如中国人讲，比如晚吃少，对吧？晚吃少就是因为你到晚上，你的整个消化系统的负担很重，肝是消化系统之一啊。
嗯，
那它我们这个负担很重，这时候你应该少吃，量少，少油腻，对吧？可是这一点呢，你看很多人都被颠倒过来，他越到晚上、越多吃嘛，
对
吧？对，所以这是我们从就是很简单，你就是量少油腻，如果晚饭八分饱，再加上就是少油腻，就可以做，就对肝脏还对整个消化系统，甚至对全身都会有帮助的。第三个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嘛，因为你我的生活习惯，现在我们别是我们古人讲了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
是。
那你从现代人来讲嘛，他没办法说没办法像农业社会，他日头一落他就
休息睡觉了，
他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你最起码中医讲是一定要在我们叫这个子夜呀，就是咱们有午时，就是中午十二点，然后有这个子时，就是半夜十二点，这叫子时。这个之前吧，尽量是进入休息状态了。
嗯，
一个星期最起码五天了，也不会说是你每天都很早睡觉，这个谁也做不到。现在的社会，对吧？
现在是有点难
了。但最起码有那么一半时间以上，或者五天。
嗯，
如果从对自己养生来讲，对吧？年轻人可能就忽略，可是你到中年以上的这些，真的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对，我也发现，原来要是年轻的时候熬一宿夜，熬两宿夜没有问题，马上恢复。现在要熬一宿，我得缓个好几天才能缓回来。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有这种实验，他比如是那个两组这个把这个蟑螂，对吧？他一组按照正常的，因为蟑螂都是晚上爬出来嘛，对吧？所以他一组是把这晚上应该活动，我让你白天；另外一组就按照他那个正常的作息规律。结果就是这个实验结果最后发现，把他生活颠倒这些，那么在很多蟑螂这个神经节都发现了这种癌细胞的变化。
哦，
然后又做反向实验，就把他们重新回归到正常生活，那么很多这个癌细胞不药而愈，它就消失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
重点呢，
就是你的这个熬夜什么这些啊，它可能对这个我们不见得说熬夜得癌症，
就一定会得癌症，
不能这样说。但是呢， 它会是一个比较慢性的长期的一个间接的一个因素，这个会是有的。
哇，你这是马医生，你这是吓唬我们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生活我们天天看手机看电脑啊，有的时候熬一个半夜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刚才听您这么讲的话，熬夜的话不仅是对身体啊，对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它也有可能让这个癌细胞有可能会变多，或者是产生或者变多，是吧？
因为它是这样，因为什么都是量变到质变，当你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那你体内就发生这些变化了。如果没有累积到一定的量，那么
看不出来，
很快嘛。还有一个人的体质个体差也有关系，比如这个人吧，他那个整个体质来讲，他就能经得起这些
折腾。
有的人呢就经不起折腾，
就是比较柔弱一点，经不起折腾，
经不起折腾的其实更要早养生的。
对对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哎，我该养生。”我说：“你27岁你就要养生了，是不是有点早？”他说：“不早了，不早了，我的身体跟几年前已经没法比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养生从多大年纪养生才就比较好？
哎，这个你说这个问题啊，在中医来讲还真有一个界定。就中医认为女子35岁
就要开始养生，
就开始养生。如果你不养生的话，你后面的健康会每况日下。男子是40岁，这是从这个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来讲。他说，女子从35岁开始，其实现在的更年期，他一般是到45岁左右才算。可是，在中医来讲，女子在35岁的时候，你的更年期已经开始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35岁还活蹦乱跳呢，对不对？哎，但是他体内的变化，他会慢慢他会知道的。所以有的人他经常说，哎呀，他说的，原来我妈吧，哎呀，说老说是我的肩膀痛了，背痛，腰痛。他说妈，你怎么天天这痛那痛？这不可能啊，对吧？然后他说，现在轮到自己了，然后也是一样。他说我发现我跟我妈怎么一样，对吧？所以就这个，所以女子35岁开始。男子40岁开始，这是咱们这个几千年所流传的经验是这样的。
那像肝癌患者的话，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要不要熬夜呀，情绪上要舒缓呢，还有饮食上可能要少，晚上要少油腻啊，除此以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方式？比如说假如他家族有遗传这种情况，他就会很担心嘛，他就会更加注意这些东西。那你觉得遗传会不会是一个导致的原因？
遗传吧是导致一个原因，但是这一点吧，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新的学科，比如是像你这么说起来，像今天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吧，他呢是他不是肝癌了，他母亲是卵巢癌，你知道卵巢癌它恶性程度很高的，那他母亲，就是因为卵巢癌而走嘛，他来找我干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自己感觉自己一切是健康，但是医生告诉他，在他那个检测基因里面啊。他发现一些那个基因的变异，因此医生就跟他讲，这是今天的病人呢、医生就跟他讲，说是他母亲呢有卵巢癌，他有这种基因的这种检测发现问题，对吧？那么就建议他呀，把卵巢子宫全切掉。
啊，还没等发病，
他还没等发病呢，
就让他去切了。
对，所以他就跑这儿，他就找我。
那您是怎么给他回答的呢？
我能不能就是那个看看？我能不能个预防一下？当然，我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说你即便就是西医，他如果他说给你切掉这个，他也不会是立即的事情嘛，对吧？那我们看看，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给他做一个诊断，发现体内也的确有一些病理产物了这些。那我们说这什么把这些病理产物清除掉嘛，对吧？一方面是提高免疫力，一方面把病理产物清除掉，看不是能做到这一点。不过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学科，病案不是很多，这个还值得探讨的一个地方。
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回头请马医生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中医领域在肝癌的治疗方面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在癌症方面或者是在身体的健康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想打电话咨询的话，欢迎你打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咨询一下。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欢迎您回来参与我们的良医妙药节目，欢迎您 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 来有关咨询你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生呢是麻仲学中医师，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在湾区呢已经从事中医这个行业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他比较擅长的就是用中医药来治疗和对抗癌症以及一些疑难病症。那现在呢他也是千帆大学的校长，这是一所培养针灸与中药博士的专业大学。你好吗，医生？
哎，你好。
哎，今天我们的主要是在介绍肝癌的一些预防和治疗的方式。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如何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进行预防，那有的人可能会不重视了，那倒是重视的人可能会受益无穷。那如果要是真不小心有人得到了肝癌，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中医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治疗方式呢？
其实从这个肝癌了，像肝癌了、胰脏了这些，它都有个外号吧，叫癌王，癌里边的王者。
为什么叫癌王？
是比较是癌王，就是最难治的。
哦，
所以从这个无论从那个西医来讲，中医来讲，他面临的问题都比较棘手。但是在我的临床过程中吧，我因为我的诊所应该说是肺癌是最多的，然后再下来就是肝癌了、肠癌这些。那总的来讲吧，我觉得中医对这个肝癌这个方面的治疗成效还是比较好的。但我们不能说哎那个100%所有人都，那不可能的，对吧？
《
黄帝内经》还讲这个大医治病十之八九，你最好的医生治病，你能有个100个里面有个80-90个人好，都已经是最好的医生了。他总是有十几个不会那么好，对吧？
嗯。
所以总的来讲吧，但是我觉得我观察我对肝癌还是很有信心的。为什么有信心？这里边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我们前面谈那个，我们讲中医讲内脏与情绪相关，肝就是管怒这个情绪，对吧？那么一般来讲，在一般的这个如果情绪这个层面上，你站在西医的立场上来讲，他做一些比如心理疏导啦，或者是一些镇静剂了，对吧？抗焦虑剂。可是中医来讲不是这样，中医他就专门有一类药，它叫疏肝。大家知道，你知道什么逍遥丸了，什么疏肝，它专门有这种药。它通过中药，我不去做心理疏导，那是一个比较那个
心理层面
被动的另外一个层面，对吧？可是这个中医比较直接，我就直接把你那个肝所产生那个郁闷给你疏开，所以叫疏肝解郁。所以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讲，咱们去治疗肝癌的这些很多患者的确是很有成效的。
那这个药是您配的吗？
这个成效其实我们配药是这样，我们是一个是基于古方，像这个药你比如说刚才讲什么逍遥散了，什么就是柴胡疏肝散了、疏肝丸了，这些东西这都是古人的方子，对吧？但是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个体化差异，对吧，我们进行一个调整。因为你一个方子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人嘛，它有那因为西医的治疗就我一个药，那么它基本上是那一大片人的，可是中医它是把每一个人作为个体来，所以根据每一个人个体调。说中医难吧，简单也简单，它难也就难在个体化治疗，它要把每一个人诊断的非常清楚，然后用药要非常精准，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比如说癌症，你们需要做哪方面的诊断呢？
癌症来讲，像我来讲，如果论传统诊断来讲，对吧？咱们当然无非是望闻问切了，我们了解病人的舌象、脉象，他的整个病史了、症状这些。但是呢，我要是把癌症，我总结出一套，就是我把它分为癌症我抓住它的共性病机啊，就共性病机就是所有癌症病人他所共有的这种病理变化，那我就把它找出来，我就分成8个类型，然后在这个8个类型类型基础上，然后我还因为8个类型每个人又不一样，把它规律全总结出来，这也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全总出来，所以最后就变成总结出有32个亚类，根据这个8个主类32个亚类这样来治疗癌症患者的时候，他就做到一个比较精准的治疗，那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你刚才不是说像因人而异吗？每个人的治疗方法又都不一样吗？那你现在分成这个矩阵了。
对，它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吧，就是你要抓住它的共性病理，就是癌症它的共性病理是什么啊？这是抓住第一点。第二点呢，然后每个人这共性病理我们就有一种方法专门治疗这个共性病理。第二个，每个人又有个体差异，然后我们再针对这个个体差异把它综合起来。如果你都是个体差异吧，你就没有一个主攻方向， 对吧？你总的他面对癌症嘛，癌症总有一个为什么叫癌症，他总有他的道理吧，对吧？他总有他的发病的一个病理。那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这个病理，癌症的共同病理把它抓住，然后针对这个治疗，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每个人肝癌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对吧？有的人是和生闷气有关，有的人是和那个慢性病有关，另外一个人他和他的作息习惯有关，再一个人和遗传有关，对吧？然后表现的症状又是五花八门，有的人是那个有痛症，有的没痛症，有的肚子胀，有的有腹水，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针对就这些个体差异在进行治疗，它是合在一，就是共性与个性合在一起的。
那像这样的治疗的话，需要多久你觉得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呢？
这个一般来讲疗程是根据西医的疗程来设定的。
哦，
因为它比如是西医它在化疗期间，那么我们是根据它化疗结束来开始算，化疗期间我们会做一些配合治疗了，但如果从结束那时候算，那我们一般算三年。
算三年哈。那如果他已经在接受西医的化疗的一些治疗方法了，你们也可以去辅助进行治疗。
我的病人可以说80%的病人他在同时做西医的疗法也在做中医的疗法，那么只有20%左右的病人他们才完全在用中医的疗法。
那你有没有做过一个对比，就是中医作为辅助疗法和作为主要疗法的话他们的区别？
这个区别是有，但是我没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对比，因为科学对比你要做一个很严的一些科研设计，对吧？在咱们一个普通的诊所这些你也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就是从那个临床病案统计，这个我们方面是有。还有就是病人的反馈，对吧？你比如是西医也有反馈，比如他的一组病人治疗过程中，他发现比如10个病人，好像这一组
就是
效果就不一样。化疗反应又这个又低，他就会问他们，你们是怎么回事？结果他一发现这些人在我们这儿中医在这儿治疗，所以这是比较明显的。
对，那像您在湾区25年一直在从事癌症和疑难病症的治疗过程中，那你现在又创立千帆大学作为博士生导师，你又在授课去教这些博士生去，也是主要在治疗癌症方面去讲解吗？
我想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不可能每个人他都成为癌症医生嘛，对吧？所以咱们一类的人吧，是那个培养这个中医抗癌的这种专家，另外一类人呢，他们就是疑难病症方面，是从这两个角度入手的。
那有没有一些学生是因为在你这儿治疗癌症，或者是亲人在你这儿治疗癌症，最后对中医产生了兴趣而在你这儿上课呢？
我们这有这种学生，有的人比如是家里生了比如重病或者癌症的，他自己吧就在整个跟那个中西打交道过程，他自己就看很多书，慢慢他自己就产生，他就说哎呀，他说我呢就是为什么就是不当一个医生，当一个医生，我如果当一个医生，我怎么去把这个病争取给他治好，他会有这种的。
有志气。
对，有这种。
所以呢，那像您作为博士生导师的话，那你觉得你觉得能不能在短期内培养出来一个癌症治疗医生呢？
不可能，短期的绝对不可能，因为他必须得经过一个相当一个时间。像我比如说我招这个研究生，如果他做癌症方面的选题，我会要求非常严格的，他不可能说是我不希望出现一堆江湖骗子的吧，打着抗癌的旗号在那儿，我不希望是这样一个结果，对吧？所以我们在看，你比如100个学生，我想应该有4-5个人能够在癌症上做出很好的一个贡献就算不错了。
好的，那听众朋友，那如果您在癌症方面或肝癌啊肺癌不管什么癌症方面你有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的话，如果在节目中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给麻仲学的打一个咨询电话啊。麻仲学医生的咨询电话是650-918-9968 650-918-9968，或者在 Google 上搜索麻仲学中医师，因为他在湾区是非常有名气了，已经有25年了，专门在跟癌症去做对抗的这么一个中医师。那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请麻仲学中医师来继续给我们讲解癌症其他癌症的一些治疗啊或者是预防的方式。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麻仲学中医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